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六章第十节，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。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。主的大能大力是什么呢？各位总不要忘记哦，主的大能大力总是十字架哦。而十字架的话，这个不信上帝的人呢，总觉得那是一个愚拙的，没有能力的啊。因为十字架是上帝让他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了，这不是又笨又懦弱又软弱的事吗？上帝应该保护他自己儿子啊。十字架总是叫我们去信靠上帝，信靠到一个地步好像我们自己都死了，信靠到一个地步好像我们自己都，人家都会说什么，我们基督徒笨，但我们并不笨，我们也不是懦弱，我们就是凡事依靠上帝。我们一再讲到说，不管是摩西，是大卫，是约瑟，是耶稣，是保罗，都很勇敢刚强的，是世人没有的。但是我们因着主的缘故，我们是凡事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凡事不靠自己，不为自己，不靠自己人就会觉得无能，不为自己人就会觉得愚笨，那就是十字架。但是我们信靠上帝，我们知道十字架总是神的大能啊。灭亡的人觉得是愚拙是无能，得救的人是大能。今天教会里也常常我们会觉得说，跟世人是会走一样的路，哎，如果我们钱更多一点就好了，如果我们当中更多博士就好了，如果我们更怎么样，这我觉得都常常是依靠世上的权势吧，这个不好。我也看过一些中国大陆基督徒的一些见证，有的时候想要靠一下势力。各位，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使用这些东西哈，保罗也曾经使用过罗马的法律，保罗也灵巧像蛇，大卫也曾经使用过非利士人救他脱离一些患难。但是让我们心中无比坚定，越来越坚定的是，我们依靠主的能力，依靠主的十字架啊，主对我们在十字架显出的慈爱和怜悯，这样我们有信心，这样我们会真的有圣灵的能力，做一个刚强的人。这刚强的人并不是世界一般的顽梗，这刚强的人，我喜欢举的例子，一个就是约书亚，一个就是提摩太，这两个人都很软弱，所以圣经里特别讲到保罗对提摩太要刚强壮胆啊，神赐给我们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，不是胆怯的心。对约书亚也是，你要刚强壮胆。为什么约书亚会害怕呢？因为摩西那么伟大，他都做不到，现在我来做，我算哪根葱呢？那提摩太也是向来就是哭软弱，保罗说你要刚强起来啊。那我们刚强不是凭着自己血气，我们刚强也不是莽撞，我们刚强是依靠主的十字架，依靠主的大能大力。好，这个依靠呢，他用了一个形容哈，就是十一节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，你要穿起武装，那魔鬼对你的攻击，那个武器呢，你才能够胜过。所以我们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到，我们征战的对象呢，不是与属血气的，就真的你征战对象，我们打仗并不在跟德国人打仗，不是跟佛教徒打仗，不是跟不信主的丈夫打仗，不是跟共产党打仗，不是跟那些血气啊，血气原文是血肉了哈，不是跟这些受造物打仗，而是跟他后面的那个灵在打仗哈，那就很困难了，那就不是用利器，不是用坦克车，用战车了。我们基督徒的武器总是属灵的武器，就你要记得，你今天在跟谁作战？当然了，如果我们的丈夫没有信主，不讲道理，甚至他就信主也有不讲道理的时候，是他不对， 但你要知道，是他后面那个灵在引导他。保罗总是要我们想到那个看不见那个世界，就是我们能不能在每件事都看到我们是在跟魔鬼在作战。我并不是要我们疑神疑鬼的，一天到晚就说这人后面有个鬼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但我们要知道，就是说我们的胜利哈，或者我们在跟人相处的时候，如果不随时随地从圣灵得到力量的话，我们做不好的，甚至我们会弄巧成拙的哈。那要靠着圣灵，就要穿起全副军装。他这样形容还是说我们在作战，所以你要有好的装备哈。那这全副军装，我们也看想一想，最早的一个全副军装是谁呢？我自己想到的就是大卫啊。如果我们用战争来讲的话哈，在撒母耳记上，大卫去跟那个哥利亚作战的时候，那个。这个是撒母耳记上17章哈，那么扫罗很慷慨，扫罗就把那个他的铜盔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了，然后铜盔铠甲，大卫把那个在17章的38、39节，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面试试能走不能走，因为素来没有穿惯，就对扫罗说：“我穿戴这些不能走，因为素来没有穿惯。”于是摘脱了。各位你看，我不知道你们看过那电影没有，就是木马屠城记啊， Troy 那个，我不知道他，我没有看了，那个在那个荷马写的诗里面哈，那个这类的战争常常就是一缝之间，像 像那个 Hector 哈， Troy 的那个英雄，他被 Achilles 杀死，就是他那盔甲有个缝，那个缝就被刀刺进去了。那就是这个盔甲很重要，那个希腊神话里面那打的盔甲密不透风的最好，但是你盔甲重要，那是防备的，还有攻击的武器要很好，刀啊剑啊要很好。大卫两个都不要扫罗的哦，看起来很富丽堂皇，哎呀，大卫真是聪明。各位，你跟哥利亚作战，我想最最重要的两个，一个是灵活，另外一个是准。因为你跟哥利亚不能斗力的，哥利亚太大了，你哪里能够斗得过他呢？他那么大，你真打真刀枪接触的话，你完蛋了。那你要跟哥利亚打，你要打赢啊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你要非常非常灵活，要快，然后在很快的时候要出手就死人，那你不死你就会死，他不死你就会死了，所以要很灵活。那个扫罗的盔甲笨重，那他觉得不好，把刀跨一下，拔刀不大容易。那我们又想到荆轲刺秦王嘛，王复剑，那个剑拔不出来，不方便，要快呀。好，大卫穿的军装是什么？是他平常租给他的军装，那个军装就是很灵活，很灵活的一，这个当然也是他平常跟这些熊啊、狮子啊牧羊的时候，他养成的这个习惯哈。而且还有一个，他我想是平常用鸡旋来打那个狮子、狼哈，打得非常的准，所以他再去选了五个石头，这都是他惯用的。那各位，我们有没有常常使用圣灵的宝剑？我们有没有常常使用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军装来对抗魔鬼呢？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使用的话，我们没有使用惯，那哥利亚来了，你手发抖，一丢又没丢中，那你就被他弄死了啊。这个大卫有他用一个最恰当的武器，他用得惯的机旋，他没有任何的盔甲，他的盔甲就是靠着他灵活，这也是从神那里来的。那大卫是一个战士啊，那约拿丹也是一个战士。约拿丹的征战呢，也很感谢主，那在撒母耳记上第14章，他也有兵器，但他在那里就是有一个对上帝的信靠。当然我还是说，我们不要 律法化，好，我以后打仗就是这样。约拿丹那次去打，就是他跟他的拿兵器少年两个人就把非利士人打败了。他说我们看上帝是不是给我们一个记号哈，如果非利士人叫我们过去我们就去吧，啊，如果他说他叫他要过来的话，我们就赶快躲掉了。约拿丹很勇敢，他是要过去的。那我不是建议说我们以后作战就是两个人打人家几万个人，我们也不是说我们每次作战都一定像机电一样的作战。机电是怎么作战呢？机电就300人怎么作战呢？用刀，用那个瓶玻璃瓶和火，让整个米甸人大乱。你也不一定说每次都是这样打仗的。更早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圣经没有讲他怎么打仗了，就是他用了家里的318个人组成的卫队，就把外国的4国联军都打败了。那誓师的时候，我们也看到很多像参孙啊，用了很多的武器，不用什么武器他就得胜，但是因为他后来没有跟主同在，主离开他了，他就失败了。我说这些事就是说，我们征战，不管是实际上战场上打仗，我们当然这一点基督徒大家都不会碰到的，起码姐妹大家不会碰到的。或者是我们平常在传福音，在跟我们的老板，在跟我们的丈夫，跟这些人相处的时候，你说我跟我的丈夫相处向来觉得是夫妻很甜蜜，居然今天康牧师讲是在打仗啊。哎，对了，也是在打仗。尤其如果他不信的话，我们常常就是魔鬼要干扰我们夫妻的关系，干扰我对上帝的见证。那这个时候你要意识到他有诡计，魔鬼总是在破坏。魔鬼做的事就是两件事，盗贼来就是要偷窃要杀害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的。约翰福音的话，魔鬼总是要把好东西夺走的，那最好的就是把我们从主来的生命夺走，把我们的信仰夺走。那我们要征战，就是一方面我们要多在艰难的环境中结出果子，譬如说魔鬼引诱约瑟要他犯淫乱的罪，他就要结出贞洁的果子来。那魔鬼要让大卫死不能成为一个好的以色列的拯救者，他需要很聪明的自保，对扫罗要效忠又要能自保，这都很不容易哈。那穿上全副军装，包括保护包括攻击，不是那些军装，是对上帝的信任，我们刚刚已经看过，而且在信任中间这些操练，不管是大卫是亚伯拉罕是摩西，或者是士师，或者是这些先知，那先知们包括以利亚以利沙，那更是用上帝的话上帝的能力来对抗那些军队，对抗那些外国的军队或者亚哈的这些攻击哈。总之要想到魔鬼的诡计，你是对抗不了他的，你要胜过他，你只有靠着上帝，你绝对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的，因为你不是属血气血肉的，属血肉比你血肉差的就你就可能可以赢，但是比你好的太多了。你在跟谁征战呢？执政掌权管辖着幽暗世界以及天宫属灵气的恶魔。征战原文都做摔跤，那个摔跤，我想我们还是照原文来看。摔跤哈，摔跤就是真是一秒钟都不能够疏忽啊。你们看过摔跤吗？摔跤是那个有点像柔道一样，你把别人压倒了，你一疏忽人家就反过来把你压倒了，你被压倒了，你只要努力总可以找到人家破绽反败为胜的。所以我们这一生啊，跟随主的时候都有很多的危险啊。魔鬼总是想要败不复活，那我们总是希望继续持守我们的胜利。那各位没有办法忽略的，没有办法说啊，我打赢场仗不必打了。就像彼得一样，彼得靠着上帝的指示说，基督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说，哇，西门巴约拿，你真是有福啊，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哦，这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，你很有福气。不过几分钟耶稣就说彼得是撒旦，不过几分钟他就失去了他的信仰，或者说他就体贴肉体体贴人，体贴肉体体贴人，就怎么样，就中了撒旦的诡计了。好， 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在摔跤，每一分每一秒都要警醒，在安息中警醒，警醒中安息哈。第十三节说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魔鬼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哈。再一次，全副军装就表示我们靠着我们自己那是毫无办法了，一定要穿起上帝给我们，就像刚才那大卫不能靠自己，只能靠他平常就是跟随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，他才能胜过哥利亚哈。随时随地那个军装最基本的就是一个信心，知道上帝的信实，包括你常常操练这些信心的功课哈。在磨难的日子，哎呀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在磨难的日子啊。磨难日是哪一天？天天都是，天天都有磨难，有的时候少一点，有的时候多一点。有的时候我们看起来得胜的日子比较多，或者说这一两天得胜比较多，有的时候得胜比较少。不过不管多少了，我们都依靠主吧。抵挡仇敌，这里是说抵挡。不过如果我们看这个圣经，看包括大卫的例子，我们不仅在 defensive 抵挡，我们也在 offensive， 我们在攻击。对魔鬼最好办法就是攻击啊，攻击他，传福音，抵挡他，他就跑了。你越让他就越攻击你哈。要成就一切还站立得住，神并不希望我们死亡哦。当然我们死亡了也见证他是很好的，神并不希望我们壮烈牺牲哦，神希望我们是得胜的哦。就这个得胜，当然就我们肉体的生死不是重要的事，但我们真是神要我们打完了还站得住，站得住就是打胜了，要一个伟大的胜利哈。十四节，所以要站稳了，一开始就要站稳了，继续要站稳了。当然这不是说打仗了，打仗不是站稳了，打仗的时候可能是往前跑啊，或者是怎么样去攻击啊，或者隐藏啊，站稳站在那里不动，不是这个站稳的意思，并不是说在打仗站稳，站稳了实在就是说你平常的操练对上帝的依靠是真实的，不浮的，不虚浮的啊！要站得稳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。带子束腰就是给你力量的。各位，你们有看搬运工人吗？大家都有个束腰的东西，束腰是给你力量的。那我们需要求神让我们从真理得到力量，真理当然就是上帝的话。你对神的话不认识，你很容易上魔鬼的当，你也很难把仇敌攻击哈。让我们能够攻击魔鬼，因为我们有真理束腰。公义当作护心镜，那就是保护你了，你行的义比较不容易受到魔鬼的攻击。如果我们中国也说嘛，不做亏心事，半夜不下不怕鬼敲门嘛。我们需要有神给我们的公义，行在公义当中就能被保护，不会一直被魔鬼控告攻击哈。在以赛亚书十一章里面有讲到一个耶和华的仆人，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，这个人就会带来很大能力，甚至一个新天新地。这个人呢，公义当他的腰带，信实当他鞋下的带子。其实我想这个公义和真理信实都不能太分的哈，那都是让我们在攻击在防御上面，因着我们跟主同行，我们能够得胜哈，我们能够起码最起码能够自己保护得很好。十五节，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我们平安的福音带给人平安的，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安和恐惧，我们自己也是，因为这个世界在恶者的手下，我们就有很多的害怕。那要胜过这些害怕，那没有别的，就是我们需要有上帝给我们平安。那只有福音给我们平安，上帝爱我们，上帝拯救我们。平安的福音是预备走路的鞋，这有两个意思啊，一个就是我们能走得远，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能够那个鞋子也是保护我们的，能够在战场保护我们。我们随处随到，让我们有一个平安的福音，自己有平安，也把平安给别人。 你没有福音的话，你在上帝的震怒之下，没有耶稣的宝血的洁净，那你没有平安，你只有恐惧。你有平安，你随时就是穿福音穿在鞋上，当鞋穿上就是你走到哪里都带来福音，走在哪里都在传福音，走在哪里都是一个见证，那也走在哪里都有平安相随。传福音的人，当然我们也知道有人传福音死亡啊，有人传福音成为殉道者，但是基本上是他的生命自己给别人都是平安的哈。在以赛亚书52章第7节，那报佳音传平安，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，你的神作王了，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。我们的平安的福音是什么？就是神作王了，就是耶稣为我们罪从死里复活了，解决了克服了所有罪恶的问题，魔鬼的问题，我们人的问题，那这是这个世界上真正需要得到的消息。美国人可能希望得到消息是他们在伊拉克打胜了，有人的消息也是，也许是希望他选的对象，当选了。我们的好消息是我们的神作王了，我们的好消息告诉人，我们的神死为我们来到人间，死了，复活了，升天了，将来还要来审判，你要信靠他。这是给这个世界平安，也给自己平安的唯一的一双鞋子。16节，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的一切火箭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哈。我们拿着信德当作藤牌，信德就是信心啊。当恶者射火箭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有信心不被他杀死，不被他烧伤。各位，这恶者的火箭很多啊，也许是你是身体不好啊，也许是小孩子出了什么事情啊，丈夫出了什么事情啊，工作出了什么事情，让我们灰心沮丧，他不断的射过来。你有信心，不看环境，依靠上帝的话，那火箭就在你身上不能产生作用，甚至你可以更多得胜。就是请问那个以弗所书6章17节哈，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救恩的头盔啊，我们很多时候是救恩，就是神对我们的拯救，头是最弱的地方，一击就是致命伤了。我们一定要常常依靠上帝对我们的拯救，使我们能够不被魔鬼攻击哈，或者这个攻击让我们能得胜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生活里面常常需要说，主啊，求主来拯救我。主，求主让我躲在你翅膀的荫下，求主保守我。好，这些哈比较多的是防御的，除了那个平安的鞋福音的鞋以外，那是攻击的。但最攻击的，最有攻击，又能保又能攻的，又能守又能攻的，就是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那这个当然在希伯来书4章12节，就是神的话比一次两刃的剑更利。那个意思就是，神的话有的时候是像生命的粮一样，是安慰的，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生命的；有的时候神的话是审判的，把我们心中的隐情通通拨开来。这也真的求主帮助了。我们靠着主，不一定是引一段圣经，可是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心里被神的话来充满，我们讲出来的话像利剑一样，不是要刺伤人，而是让那做错的人无话可讲。那各位基督徒不是懦弱的啊，让他无话可讲。这个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。那我们也在启示录里面哈，那1章16节、19章15节，就是上帝的话像一个剑一样能刺。那个上帝的话能够救命，也能够让人真的活得很痛苦，就是显示出你做了多少错的事情哈。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，上帝的道啊，大有能力哈、啊！上帝的道，在也是希伯来书第6章第5节哈、啊。希伯来书6章5节，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啊，那里的善道的滋味又不像是宝剑的滋味，那我想那是指滋润我们生命的哈、啊，光照我们的。 好，第十八节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。啊，我们祷告也是靠着圣灵，啊，在基督里面生活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。如果没有圣灵，我们很难专心的、有信心的、全心的在祷告。如果没有圣灵，我们没有办法随时祷告。如果没有圣灵，我们也不能多方。多方，我想讲各种不同的方式吧，随时讲各种不同的时间吧。重点，我们不是只有在很安静的时候才能祷告，不是只有在很多人的地方才能祷告。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、任何地方都靠着圣灵来祷告，而且祈求。我们求神加添力量啊，因为我们有这许许多多的需要啊，我们有这许许多的困难呢、啊，要警醒不倦的。哼，我们记得有人祷告不就睡着了吗？啊，在克西马尼园就睡着了。当然，这里我想主要还不是在讲睡着不睡着，就是我们灵里的这个昏迷了啊，没有警醒来祷告啊。为众圣徒，为我也求。感谢主，我们保罗会叫人替他求什么呢？十九节，使我得着口才，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。哎呀，他在监狱里，我们一定会说，哎呀，为我祈求，使我能够早日得着释放。哎，保罗没有提这个事。我想不是释放不重要，那也很重要，但是他真的是说，他希望在任何一个地方他成为福音的使者。在监狱里面也是要有口才放胆，你看他要有两个东西，一个口才，一个放胆。哎，我们又会说，哎，要传讲福音要先认识福音嘛，要有圣灵的能力等等。哎呀，口才不重要啊，各位，所有的东西能够被神用的都好啊。如果神给我们口才，我们当然很好。神不给口才或把口才拿走了，像摩西本来说话行事都有能力，后来好像比较不太能讲话了，那么我们就求神还是给我们一个亚伦呢、啊、使我得着口才。我知道福音是什么，保罗已经一再讲了，但是我要把这个表达出来。如果保罗都在求口才的话，我们也要求啊。如果保罗都在求放胆，我们也要放胆，求胆量把福音的奥秘讲明。福音其实就是奥秘啊，福音就是奥秘，就是真理。在他讲那是好消息的时候用福音，在他讲是人不容易懂的时候是奥秘，在他讲那是唯一真实的，那他是真理啊，就是整个关于上帝救人的那个计划和做法，就是十字架道理。这个求神让我们能够讲得很清楚明白，好叫人心中的迷惑和自高之事都被攻破了啊。这我们也想到说，因为前面有讲到说穿起全副的军装哈，那我们就想到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三节，我们虽然凭着在血气中行事，却不凭着血气征战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啊。我们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再一次这个能力也是出自圣灵，出自十字架。谦谦卑卑的要把那个营垒攻破，也像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那里讲到说，我们在救灵魂的时候是到壮士家，要把那个壮士捆绑起来。如果你没有把那个壮士捆绑起来的话，对不起，十二章哈，你怎么可以抢他的家产呢？我们要把魔鬼手下的灵魂抢回来，我们要把魔鬼打败啊，要打败魔鬼。怎么能够不靠着圣灵的能力呢？靠着圣灵的能力，怎么能没有常常与主同心，常常有主的话在我们心里呢？啊，让我们有口才，让我们有胆量，让我们明白圣经是什么，明白神的话，人听到明白了才能结实百倍啊。然后把这个人不容易懂的抗拒的那个真理讲出来。即使二十节，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，我要把这个讲出来，结果反而被关起来，这也是一个奥秘。哎呀，怎么替神传福音人还反而被关起来？当然对信靠神的人就不觉得这是什么奥秘了， 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一些苦难的，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。这样讲不过是当尽的，这不过是本分哈。好，今有所亲爱的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，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，叫你们知道。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，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，又安叫他安慰你们的心哈。哎，保罗很希望人家知道他的状况，这就是真的是主里面的弟兄，没有什么隐瞒的，知道我们彼此的带导，彼此的关怀，知道甚至如果有疾病或者有什么也都知道，好彼此的照顾，这是肢体的生活哈。愿平安、仁爱、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，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人都蒙恩惠哈。这个世界上没有平安，平安只有从神来。这个世界上没有爱，爱只有从神来。我们的信心也只有从神来，愿神把这个赐给我们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